路透社日前报道，中国在2019年超越俄罗斯，成为乌克兰的最大单一贸易伙伴。去年贸易总额为 189.8 亿美元，比2013年增长近 80%。 报道说，2021年乌克兰对中国的出口额为80亿美元，以大宗商品铁矿石、玉米和葵花籽油为主，而中国进口的商品以机械和消费品为主，约 109.7 亿美元。乌克兰在2017年正式加入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是最早响应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国家之一。乌克兰基础设施部部长弗拉基米尔·奥梅利安曾在2018年9月表示，乌克兰将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力度，计划在2030年前投入600亿美元发展交通运输，以提升该国在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地位。2020年乌中双方签署了加强基础设施融资和建设等领域合作的协议。中国官媒新华社今年一月根据中国海关统计数字指出，2021年的前11个月，中乌货物贸易额达到 173.6 亿美元，同比增长 31.7%， 再创历史新高，中国继续稳居乌克兰第一大贸易伙伴国的地位。此外，据中国商务部统计，2021年前11个月，中资企业在乌国的新签承包工程合同额达到 66.4 亿美元，也跃居同期中方在欧亚地区国家的首位。分析人士表示，中国和乌克兰维持一种准战略关系，因为乌克兰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位置，它是所有前苏联当中除了俄罗斯之外土地面积最大的国家，并且位于东欧跟西欧的交汇处，也是欧洲的粮仓，是北非、中东和东南亚国家的主要谷物供应国。在俄国的北西和南西天然气管道建成之前，乌克兰同时也是俄国主要的石油、天然气等能源运输交通要道。因此，中国如果想要跟欧洲国家交流，不管是从陆路还是空路，都一定得要经过乌克兰。台湾中兴大学国际政治研究所教授杨三义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乌克兰在1991年苏联解体之后，很快就获得中国承认其为一个独立国家，中乌并于1992年建交，由此可以看出乌克兰对中国的重要性。杨三义说，
中乌之间他们具有一种准战略关系，就是说大国的战略关系是中国跟俄罗斯啦，中国跟欧盟，中国跟美国，乌克兰是一个准战略关系，因为它战略地位非常重要，所以过往一段时间中国对乌克兰的那个关系是非常好的。
他说，除了矿藏和农产品之外，中乌之间也有一些军事上的合作。中国是乌克兰出口军火的主要国家之一，比如中国首艘航母辽宁号，其前身瓦良格号就是乌克兰造船厂制造，中国的野牛级气垫登陆艇也是来自乌克兰。杨三义表示，乌克兰自2017年加入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后，中国对乌克兰有很多的投资，包括中粮集团在乌克兰南部的尼古拉耶夫海港新建了一个造价7500万美元的粮油中转码头，以利粮食出口。中国太平洋建设集团为乌克兰首都基辅修建了一条地铁。另外，中国港湾公司也承接黑海沿岸的切尔诺莫斯克港的清淤疏浚工作。此外，中国华为公司标下基辅地铁 4G 网络建设项目，中国最大的风力发电巨头龙源电力在尤日内市新建大型风力发电厂，而在建的南方风电站项目成为一经中资企业在乌投资规模最大的项目。2月24日，俄罗斯军事入侵乌克兰。2月28日，俄乌开始谈判。前日内瓦安全政策中心常驻执行官傅庸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用一个有趣的伙伴和一个尴尬的伙伴来形容中国对乌克兰和对俄罗斯的关系。他表示，乌克兰和中国彼此是重要的贸易伙伴，有趣之处在于中国基本上是考量其在欧洲的利益，而且认为乌克兰迟早会倒向欧盟，所以中国在对欧洲国家的发言措辞也很有趣，总是说我们来了，我们是协助国家发展的帮手等。他说，俄罗斯则是一个尴尬伙伴，因为这场战争是由俄罗斯发动，虽然外界通常称之为乌克兰危机，但实际上它是俄罗斯危机，甚至也不是俄罗斯危机，而是一个由俄罗斯老头子挑起的普京危机。 没有人想要加入战局，即使中国也不愿意，因为中国并不需要这场危机，这会让中国的事情变得更加复杂。傅庸并表示，
Ukraine under any kind of management in future will remain interesting for China for the same reasons.
乌克兰在未来的重建中，不管在任何形式的管理下，仍然会为中国保留一带一路倡议，而中国的意图也显然是继续与乌克兰保持良好关系。分析人士研判，俄乌之战的走向可能有四个，一个是俄国完全并吞乌克兰，但这种可能性较小。第二种是分割，如同2014年克里米亚脱离乌克兰宣布独立一样。第三种是普京讲的最多的，就是要乌克兰中立。最后一种是出兵吓唬西方后撤军，而乌克兰保持中立将对中国最有利，因为乌国的土地面积很广，又不加入任何一个军事组织，将使中国的外交策略挥洒空间最大。有分析认为，在俄乌爆发冲突前，中国在乌克兰的投资就经常遇到阻碍，因为乌克兰商业环境不佳，中国企业经常遭遇到合约纠纷，导致中国公司时常有无法开工建设的情况。如今俄乌战争爆发，难保过去中国帮忙乌克兰新建的基础设施不会被摧毁，等于中国这几年在乌克兰投资的建设毁于旦夕。除此之外，乌克兰前途未卜，万一战后乌克兰的所有权归属于俄罗斯所有，未来的重建工程就像是俄罗斯一手包办克里米亚重建工程一样的模式，中国难以分到一杯羹，甚至因为中国的手伸到了乌克兰而触动了俄罗斯的利益，使得中国在乌克兰的一带一路项目也可能会被取消。如果乌克兰还能够拥有主权，但因为战争经济受到重创，未来是否有能力补偿中国投资的损失，恐怕是肉包子打狗，有去不回。不过，美国德州州立大学政治系副教授翁吕中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有不同看法。他认为，乌克兰的战后重建之路将使得乌克兰更加需要中国，因为中国的一带一路投资在此时可以提供更多更快的资源。即使未来由俄罗斯主导重建，但在全球化的经贸关系下，俄罗斯不可能全部都靠自己，乌克兰也仍是需要对外贸易。而且俄罗斯在战后的对外形象大伤，俄国如果想要对外做生意，中国反而是相对好用的招牌。他说，俄乌战争对中国一带一路虽然或有些许阻碍，但这个阻碍不会长久，因为战争总会落幕，无论结局是什么，乌克兰的地理位置仍在那里，这处中国一带一路必经之路不会凭空消失。翁吕中说，
只不过他们协调的对象就是对口的窗口，也许是泽文斯基的政府，也许是换一个政府，也许换的是亲俄政府也不一定，但是关键是这个一带一路的计划在一切比较尘埃落定之后还是会继续进行，所以乌克兰未来的中国跟乌克兰未来的不论是任何政权都还是需要继续打交道。
翁吕中说，这也是为什么中国现在尽量保持中立，不去批评俄罗斯的原因，因为他未来能够分到利益的机会将大于现在就急着加入美国阵营去批评普京。前日内瓦安全政策中心常驻执行官傅庸也说，除非乌克兰被彻底摧毁，但他强调这种可能性并不大，否则在一切尘埃落定之后将可以看到中乌贸易关系持续延续。傅庸说，
So whatever the outcome of the conflict, China under the present leadership will remain interested in trade relationship and investment relationship with Ukraine. This is not a heavy blow to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We will probably see a certain time a continuation ofthe cooperation between Ukraine and China.
所以不管最终的冲突结果为何，中国面对的乌克兰领导层还是会对中乌贸易关系和投资关系感到兴趣，所以战争对一带一路倡议来说并不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在某个时间点，我们将会看到中国和乌克兰之间的合作延续下去。台湾中兴大学国际政治研究所教授杨三义表示，俄国对乌克兰发动攻击的目的不是要驱逐中国，而是为了要乌克兰不要加入北约。相反的，中俄两国在北京冬奥前后如此紧密的合作给予外界诸多想象空间，所以他并不认为中国在这一次的俄乌战争里会受到多大的利益损害。 尤其俄国受到西方经济制裁，未来在很多方面都还要靠中国帮忙筹资，包括乌克兰的战后重建工程。因此他认为即使俄国管辖乌克兰，也不会废除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杨三义说，反而是中国在俄乌战争的发言表态，会令一些中东欧和中西欧国家竖起耳朵，睁大眼睛来看中国的作为。因为中东欧国家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17+1框架下近几年来花很大力气培养的战略要地，而中西欧国家则是对欧盟深具影响力，过去与中国有过激烈的竞争关系，这些国家都盯着看，看看中国到底是他们战略上的敌人还是朋友。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陈云的报道。